第五集。
钟灵见段誉一番好言相劝，人家可是一个字儿都听不进去，便对段誉说道：“
段大哥，神农帮不听你的话，咱们也不用管人家的闲事了，走吧。”
那阿胜伸出大手，早将段誉的双手反在背后紧紧握住，瞧着帮主司空玄，只待他示下。司空玄冷冷的道：“
神农帮最不喜欢人家多管闲事，两个小娃娃来向我啰里啰嗦，这中间多半另有蹊跷。阿红，把这女娃娃也绑了起来。”
另一名大汉应道：“是。”伸手就来抓钟灵。钟灵身子一晃，斜退三步，说道：“
司空帮主，我可不是怕你，只是我爹爹妈妈不许我在外多惹是非，你快叫人放了段大哥，莫要逼得我非出手不可，那就多有不便了。”
司空玄哈哈大笑：“
哈哈哈哈，女娃娃胡吹大气，阿红还不动手？”
阿红又应道：“是。”伸手便向钟灵手臂握去，钟灵右臂一缩，左掌竖出，掌圆如刀，已在阿红的颈中斩了下去。阿红低头避过，钟灵右手拳陡然上击，砰的一声，正中阿红的下巴颏，打得他是仰天摔出。司空玄淡淡的说：“
啊，女娃娃还真的有两下子，可是要到神农帮来撒野却还不够。”
邪目向身旁一个高身材的老者使了个眼色，右手一挥，那老者立即站起，两步跨进。他比钟灵几乎高了二尺，居高临下，双手伸出，食指如鸟爪，抓向钟灵肩头。钟灵见来势凶猛，急于向旁闪避，那高老者左手五指从他脸前五寸处一掠而过。钟灵只感劲风凌厉，心下害怕，叫道：“
司空帮主，你快叫他住手，否则的话我可要不客气了，将来爹爹骂我你也没什么好处。”
他说话之间，那老者已经连续出手三次，每一次都被钟灵急闪避过。司空玄厉声道：“
抓住他！”
高老者左手斜引，右手画了个小小圆圈，抖得五指翻转，已经抓住了钟灵右臂。钟灵啊的一声惊呼，疼的是花容失色，左手一抖，口中嘘嘘两声，突然之间白光一闪，那高老者闷哼一声，放脱了他的手臂，坐倒在地。闪电雕在他手背上一口咬过，跃回钟灵手中。司空玄身旁一名中年汉子急忙抢上前去，伸手扶起高老者，只觉得他全身发颤，手背上黑漆一片。钟灵又是两声尖哨，闪电雕越将出去，窜向抓住段誉的阿胜的面门。阿胜伸手欲隔，闪电雕就是一口咬中了他掌缘。这阿胜武功不及高老者，更加抵受不住，当即缩作一团，大声叫嚷。钟灵挽了段誉的手臂，转身便走，低声道：“
祸已闯下了，快走。”
围在司空玄身旁的都是神农帮中的好手，这些人一生采药使药，可说是什么毒物都见识过了，但是这闪电雕来去如电，又如此剧毒，却是谁都不识其名。司空玄叫道：“
快抓住这女娃娃，莫让她走了。”
四条汉子应声跃起，分别从两侧包抄了上来。钟灵连声呼哨，闪电雕从这人身上跃到那一人身上，只一眨眼间已经将这四条汉子一一咬过，每条汉子不是滚倒在地，便缩成了一团。神农帮帮众虽见这小雕甚是可怕，但是在帮主之前谁也不敢退缩，又有七八人呼啸追来。钟灵叫道，
要性命的便别过来。
那七八人各执兵刃，有的是要除，有的是阔身短刀，只盼用兵刃挡得住那闪电雕的袭击。但是那小雕快过世间任何暗器，只后足在刀背上一点，一弹之下便已咬中敌人。刹那之间，这七八人又皆滚倒。司空玄撩起长袍，从怀中急速取出一瓶药水，倒在掌心，匆匆在手掌及下臂涂抹了。两三个起落已经拦在了钟灵及段誉的身前，沉声喝道，
站住了。
闪电雕从钟灵掌心弹起，窜向司空玄的鼻梁。这司空玄竖掌一立，心下暗自发毛，不知自己这秘制蛇药是否奈何得了这只从所未见的毒雕。倘若无效，自己的性命和神农帮可就都就此毁了。那雕儿刚张口往他掌心咬去，突然在空中一个转折，后足在他手指上一点，借力跃回。闪电雕体内聚集诸般蛇毒，司空玄的秘制蛇药极具灵效，善克蛇毒。闪电雕闻到药气强烈，立时抵受不住。司空玄大喜，左掌急拍而出，掌风凌厉。钟灵闪避不及，脚下一个踉跄，险些摔倒。掌风于势所至，噗的一声，将段誉击得仰天便倒。钟灵大惊啊，连声呼哨，催动闪电雕攻敌。闪电雕再度窜出，但是司空玄掌上蛇药正是他的克星，药袋咬司空玄的头脸大腿，司空玄双掌飞舞，逼得那雕儿无法近前。司空玄见着雕儿纵跳若电，心下也是害怕，不住口的连发号令，数十名帮众从四面八方围将上来，手中各持一捆草药，点燃了火，浓烟直冒。段誉刚从地下爬起，突然一阵头晕，又急摔倒，迷迷糊糊之中，只见钟灵的身子不住摇晃，跟着也急跌倒。两名帮众奔上来想揪住钟灵，闪电雕护主跳过去，在两人身上各咬了一口。众人大骇倒退，四下里团团围住，吆喝叫嚷，却无从下手。司空玄叫道，
东方烧雄黄，南方烧麝香，西方北方人人散开。
诸帮众应命烧起麝香、雄黄，神农帮无药不备，药物更是无一而非上等精品。这麝香、雄黄质纯性强，一经烧起，登时发出气味辛辣的浓烟，顺着东南风向钟灵吹去。不料那闪电雕却不怕药气，仍是矫洁灵活，霎时间又咬倒了五名帮众。这司空玄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叫道，
铲泥掩盖，将女娃娃连毒雕一起活埋了。
帮众手上有的是挖掘药物的锄头，当即在山坡上挖起大块泥土，纷纷向钟灵身上抛去。 段誉心想，这祸事由己而起呀，钟灵惨遭活埋，自己岂能独活呀？奋身跃起，扑在钟灵身上，抱住了他，叫道：“左右是同归于尽。”只觉土石如雨，当头盖落。司空玄听到段誉“左右是同归于尽”这句话，心中一动，见四下里滚倒在地的约有20余名帮众，其中7、8名更是帮中重要人物，连自己2个师弟亦在其内。若将这女娃娃杀了，虽然是出了一口恶气，但是这雕儿毒性大异寻常，如得不到这女娃娃的独门解药，只怕难以救活众人。便道：“留下2人活口，别盖住头脸。”片刻之间，土石已堆到2人颈边。钟灵只觉得身上沉重之极，段誉抱住了自己，2个人的身子都被埋在土中，只露出头脸在外，再也动弹不得。司空玄阴森森地说：“
你娃娃，你要死啊，是要活呀？”
钟灵道：“我自然要活。你若将我和段大哥害死，你这许多人也活不成了。”司空玄道：“
好，那你快取解治雕毒的药物出来，我便饶你一命。”
钟灵摇头道：“饶我一命是不够的，须得饶我们2人2命。”司空玄道：“
好吧，饶你2人小命，那也可以。解药呢？”
钟灵道：“我身上没解药，这闪电雕的剧毒只有我爹爹会治。我早跟你说过，你别逼我动手，否则一定惹得我爹爹骂我。你又有什么好处啊？”
司空玄厉声道：“小娃娃这时候还在胡说八道。
哼，老爷子一怒之下让你活生生的饿死在这里。”
钟灵道：“我跟你说的全是实话，你偏不信。哎呀，总而言之，这件事情啊，糟糕之极，只怕瞒不过我爹爹，那便如何是好啊？”
司空玄道：“
你爹爹叫什么名字呀？”
钟灵道：“你这人年纪也不小了，怎得如此不通情理呀？我爹爹的名字怎么能随便跟你说呢？”
这司空玄行走江湖数10年，在武林之中也算颇有名声，今日遇到了钟灵和段誉这2个活宝，倒也真是束手无策。他牙齿一咬，说道：“
拿火把来，
待我先烧了这女娃娃的头发，叫她说是不说。”
一名帮众递过火把，司空玄拿在手里，走上2步。钟灵在火光照耀之下，看到他狰狞的眼色，心中害怕，叫了起来：“
哎哎，你别烧我头发，这头发一烧光，头上可有多疼啊！你不信，先烧上你自己的胡子看。”
司空玄狞笑起来：“
我当然明白，很疼很疼了，又何必烧我自己的胡子才知道呢？”
举起火把，在钟灵脸前一晃，钟灵吓得尖声叫了起来。段誉将钟灵紧紧搂住，叫道：“
山羊胡子，这事是我惹起来的，你来烧我的头发吧。”
钟灵道：“不行，你也疼的。”
司空玄道：“你既怕疼，那就快取解药出来，救治我众兄弟。”
钟灵道：“你这个人真是笨得可以啦，我早跟你说，只有我爹爹能治闪电雕的毒，连我妈妈也不会。这闪电雕世所罕见， 是天生神物，牙齿上的剧毒怪异之极，你倒容易治吗？
司空玄听得四周被闪电雕咬过的人是不住口的怪声呻吟，料想这雕毒的确是难当一击，否则这些人那都是极要面子的好汉，纵使给人斩断一手一脚也不能哼叫一声啊。他们早已由旁人敷上了解治蛇毒的药物，但听着这呻吟之声，显然本帮素有灵验的蛇药并不生效，更有人取出治蝎毒、治蜈蚣毒、治毒蜘蛛毒的猪般药物，在给闪电雕咬过的小帮众身上试用，那些人只有叫得更加惨厉。
司空玄怒目瞪着钟灵喝道，
你的老子是谁？快说他的名字。
钟灵道，你真的要我说？你不害怕吗？
司空玄大怒，举起火把便要往钟灵头发上烧去，突然间后颈中一下剧痛，已经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。
司空玄大骇，忙提一口气护住心头，抛下火把反手至颈后去抓，突觉手背上又是一痛。原来啊，那闪电雕被埋在土中之后悄悄地钻了出来，趁着司空玄不防呼失其袭。司空玄接连被咬了两口，只吓得是心胆俱裂，当即盘膝坐地运功驱毒。诸帮众忙铲沙土往闪电雕身上盖去，那闪电雕跳起来咬倒两人，黑暗之中白影闪了几闪，逃入草丛中不见了。
司空玄手下急忙取过蛇药，外敷内服，服侍帮主，又将一枚野山人参塞在他的口中。司空玄同时运功抵御两处雕毒，不到一盏茶的时分便已支持不住，一咬牙，左手从腰间抽出一柄短刀，唰的一下便将右手上臂砍了下来。正所谓毒蛇噬腕，壮士断臂，但这后脖梗子中了蛇毒，总不成将脑袋也砍了下来吧。朱邦仲心下恐慌啊，忙到金疮药替他敷上，可是断臂处血如泉涌，这金疮药一敷上去便给血水冲掉了。有人撕下衣襟用力扎在他臂弯之处，血才渐渐止住了。钟灵看到这等惨象，吓得脸都白了，不敢再做一声。
司空玄沉声问道，给这鬼毒雕咬了活得几日？
钟灵颤声道，我爹爹说可活得七天，不过你司空帮主内力深厚，武功了不起，只怕一定能多活几日。
司空玄哼了一声道，
哼，把这小子拉出来。
朱帮众答应了，将段誉从土石之中拉了出来。
钟灵急叫，哎，这不干他的事，可别害他。
手足乱撑向城基爬出，朱邦仲忙用泥土填满段誉先前容身的洞穴，钟灵随即转动不得，不禁放声大哭。段誉心中也甚害怕，但强自镇定，微笑着说，
钟姑娘，大丈夫视死如归，在这些恶人面前不可示弱。
钟灵哭着说，
我不是大丈夫，我不要视死如归，我偏要示弱。
司空玄沉声道，
给这小子服了断肠散，用7日的分量。
一名帮众从药瓶中倒了半瓶红色药沫，逼着段誉吞服。钟灵大叫：“
这是毒药，吃不得的！”
段誉一听断肠散之名，便知道这是厉害毒药，但想身落他人之手，又岂能拒不服药呢？当即慨然吞下，搭了搭滋味，笑着说：“
味道甜蜜蜜的。哎，司空帮主，你也吃半瓶吗？”
司空玄怒哼一声，钟灵破涕为笑，随即又哭了起来。司空玄道：“
这断肠散7日之后毒发，肚肠寸断而亡，你去取雕毒解药，若在7日之内赶回，我给你解毒，再放了这小姑娘。”
钟灵道：“但是解药还不够的，尚需我爹爹运使独门内功，才解得了这闪电雕之毒。”
司空玄道：“那么叫他请你爹爹来此处救你。”
钟灵道：“你这个人话说的容易，我爹爹岂肯出山？他是绝不出山谷一步的。”
司空玄沉吟不语。段誉道：“
这样吧，咱们大伙儿齐去钟姑娘府上，请你令尊大人医治解毒，这不是更加快捷吗？”
钟灵道：“不成不成，我爹爹有言在先，不论是谁，只要踏进我家谷中一步，便非死不可。”
司空玄心想，此间无量剑之事未了，也不能离此他去，倘若误了这里的事，那天山童老怎能饶我呀？只有死得更惨呐。后颈上雕咬之处麻痒越来越厉害，忍不住呻吟了几声。
钟灵道：“司空帮主，对不住了。”
司空玄怒喝：“
对不住个屁！”
段誉道：“哎，司空帮主，你对小姑娘口出污言，未免有失君子风度。”
司空玄怒喝：“君子你个奶奶！”
心想：“哼，我身上给种下了生死符，发作之时苦楚难熬，哼，不如就此死了，倒也一干二净。”
向钟灵道：“
我管不了这许多了，啊，你不去请你爹爹也成，咱们同归于尽，也便罢了。”